Hello， 大家好，这是 H 王熊，我是王大豪。Hello， 大家好，这是 H 王熊，我是王大豪，熊又回来了。那想今天呢，要讲主角呢是黄龙村哦。听众啦，基本上对于黄龙村哈，我理解哈，大部分人应该对于黄龙村的认知是蛮少，不过觉得这名字好像耳熟耳熟的，好像听过。其实学长哦，说实在话，在这之前确实也对黄龙村这个人不了解。那在最近啊，搜寻这些资料之外呢，觉得黄龙村这个人蛮有趣。那为什么有趣呢？啊，是因为最近呢发生这个大地震嘛。那黄龙村呢，他是现任的考试院院长。那这两件事情呢是毫无关联，但是黄龙村呢曾经有一个资历。他曾经呢是921大地震的重建委员会的主委，那我就觉得蛮有趣的，稍微了解一下921之后啊，到底台湾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跟改变。同样都面对类似程度的地震，当然震央的位置所在不同，造成后续的效应影响也很大。但是呢，台湾这过去这二十几年来的变化，其实也是蛮多的。所以呢，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黄龙村这个人他做过的事情。那我觉得他这个人哦，他故事其实我觉得真的蛮多的，而且我觉得他本人他自己能够讲出来他的人生故事，一定是更多的，绝对不是。能够透过一个从外部的角度去理解啊，就能够把他的故事说得清楚了。那他本身哦经历过啊思想斗争过的事情啊，我觉得应该是蛮多的哦。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主要把重点呢放在这个911这个部分，然后跟一些能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啊，然后跟大家说明一下，从党外时期的时候这样知识分子到台湾完全民主化之后，这样的人他可能有什么样的可能性。黄龙村呢1947年哦，民国36年出生，民国36年呢啊属猪。那黄龙村的龙字呢是这个光荣的龙，村呢是村子里村庄里面的那个村。那这个龙字呢是上面两把火，底下一个木。那这个木呢，木字呢因为它属猪，属猪呢属水，亥字属水，所以呢水生木，走下生之格。这个火呢因为它是丁亥年出生，丁字属火，所以外在呢火逢火，走个比旺格局，所以是好的。外在情况呢，你会觉得这个老哥呢，他的外在形象呢轻松啊，给你一个舒服的感觉，给你一个就是跟这个人相处呢挺不错，挺舒适的。那他不会呢追求一个过于高调的行为，但是呢相对的他一定是把自己弄得形象还不错，然后才愿意让大家看到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人呢本身内在个性呢牺牲奉献啊，愿意帮助别人，所以他肯定是走一个疼老婆格局啊，对他的老婆应该是蛮不错。那本身内在个性也是非常的乐观，他愿意帮助其他的朋友。那另外呢这个火逢火的部分呢就是他外在形象是不错的，所以这个人本身人际也还不错。那另外呢暗藏一个什么东西，水逢火，因为刚前面有提到龙字呢有两把火，所以一把火呢是对到这个丁字，但另外一把火呢落在中间了，所以它要对应到丁字的火，也要对应到亥字的水，所以呢水逢火走下克之格。所以黄龙村这个人内在个性暗藏一个固执的，有时候呢忽然之间这个固执人就出来，原本呢哇看起来都是一个牺牲奉献啊，对于别人好，对于别人很愿意帮助，很热血两肋插刀的格局，但是呢有的时候忽然这个个性硬起来的时候呢，哇整个脾气上来，他觉得这个人怎么变跟平常很不一样。那这个就是什么地方，这来自于这个。所以他的人际位呢真的是一个不错人，跟他当朋友一旦他把认定成朋友的话呢，跟他相处起来应该是不错。所以他的男生朋友呢可以享受到他的热心奉献的格局，但同时呢男生朋友对他的帮助也大，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值得相处，值得交往。接着讲他的工作位，这个村字这个村呢木字旁右边一个寸，分寸的寸。那这个木字呢就是属木的意思，跟他的龙字的木一样在他的阴边，所以阴边对应到他的亥字呢属水，水逢木走下生之格。所以呢他的这个愿意对身边的人奉献出自己的这个热血，然后愿意帮助别人，牺牲奉献之格，从人际位到工作位一如既往。所以这个人很愿意帮助别人的这个个性啊，从工作上面啊提携后进啦，在他的朋友之中愿意帮助别人的这格局，内在个性跟他相处起来肯定是温暖的快乐的这种感觉。那这个寸字呢这个村字右下角那个寸字呢走小的意思，因为这个分寸嘛一定是比较小单位。那这个寸字呢因为走小，那属猪呢是小生肖，所以他的工作位呢也是蛮好的。所以基本上呢他做事情不会有那种大起大落非常狂派操作，绝对是喜欢做这件事情，认同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认真做，专心做，好好的发挥自己的所长，然后不会做那种躁进啊狂派激进的事情，一定是稳稳的做，然后坚持的做，然后好好的做这种格局。黄龙村这个人蛮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他基本上看起来名字是龙村这两字看起来是差蛮多，但是呢从五行之中，从生肖习之中可以看出来他的内在，从他的人际位到工作位里面两边完全是表里如一啊，内在呢一股热血两肋插刀牺牲奉献之格，外在呢走个低调奢华的这个风气那所谓低调奢华并不是说这个人很奢华，而是说他这个人呢外在上面绝对不会追求最大的那种形象最搞事绝对不会去当网红去洗流量这种格局，但是呢他已经稳稳的做，低调的做，所以一旦机会来的时候呢要给最狂的人，还是最奇葩的人，还是 最稳定的人啊，这时候黄龙村的机会就出现了。所以他的格局齁，你在他相处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啊表现得不错，很不错，哇，有个忙叫他帮忙一下，请他协助一下，哇，这个黄龙村也会跳出来两肋插刀，很愿意替大家帮忙。所以这个人齁啊，这个当朋友齁，当老板绝对是非常好的格局。那我觉得齁，如果你有机会在他身边的话，可以学习一下他这个人的这种做事的方式啊，去怎么看他怎么跟别人互动的模式，我觉得是一个蛮值得学习的楷模的一个角色。那是他的姓名格局，但坦白说齁，因为黄龙村这个人有机会在荧幕前面或是在很多平台面前曝光，跟大家诉说自己的想法跟自己个性的机会，我觉得是蛮低的。所以基本上呢，大部分的情况都是要从他所作所为之中去看到这个人的个性啊、想法等等。那不过呢，我找到一篇这个台大心理学系的专刊齁，那我觉得有蛮多地方讲了他的个性，我觉得蛮有趣的。黄龙村这个人呢，他是彰化人，他从小呢是考上台大历史系，那后来呢转到心理系。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齁，他从小就在彰化念书，念得还不错，念一念之后呢，就开始就是学习很多东西，学习很多有趣好玩的东西。那他有说他妈妈是一个关怀别人啦，愿意去帮助别人的这个角色，所以我觉得啊，确实这个姓名齁，确实就是一个父母给这个小朋友出的这个考题。那当年齁，这个黄龙村呢在念书时间齁，就编了很多文学杂志啊什么的。其实如果从各位回想那个年代，1936年说在高中期间编写杂志，差不多就是1950几年那个时间点齁，所以确实他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去散播一些知识啊，去跟大家分享更多资讯。那不过呢，当时齁，黄龙村考上了台大历史系之后呢，就觉得说蛮有趣的，就要去念。但不过呢，黄龙村一直以来齁，他其实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要把文理合一。所以呢，他考上了历史系之后呢，他就希望转进理学院。转什么系才可以兼顾文理合一这件事情呢？他最终呢就查到了心理系，他就去报考了心理系这件事情。那这个过程呢，就最后呢就进到了心理系。所以其实他一路走来齁，你可以看到他很多时候，黄龙村这个人其实都是兼顾这个理工的这个角色，跟兼顾这个文学院人文社会学系这种感觉。那我觉得齁，也是其实蛮有趣。那黄龙村这篇台大心理学系的专访里面有提到蛮多他在念书的时间发生的事情啊什么的，这基本上有几件大事是关于台大的这个学生的事件，包含1949年的四六事件，还有1970年的台大哲学系事件。这些事件呢，都是跟这个台大学生啊思想自由的关系，然后跟一些外部社会啊，跟当时的社会的高压的统治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斗争。比如说四六事件齁，就是1949年齁，在台北市大规模的逮捕师大跟台大的学生。那那个时候其实大概可以说它就是228事件的延续啊，就是那个时候哇，很多人对于这个社会发生很多事情啊，强烈的斗争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有两件事情啦，一个是四六事件，一个是台大哲学系事件齁。两度呢，其实都是国民党政府呢认为台大呢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统战跟渗透，哇，大概发生这样的事情。那这两件事情呢，在这个黄龙村其实他都有经历过这个事件的后续频繁，并不是他有主动经历过这事件，因为他本身齁是1947年出生，所以1949年的事件他应该是没机会经历。不过在后续的频繁啊什么的故事里面，他都有参加过这个民生的这个回复的状况啦。台大哲学系事件呢，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蛮经典的事件齁。那个事件呢，是来自于1972年到1975年之间齁，在当时齁台大校园内部呢啊，以反共之名把台大哲学系里面几个自由派的老师齁进行整肃的行动，所以有非常多的学生遭到解聘。那当时台大哲学系研究所呢停止招生一年齁，所以跟各位报告，这个才叫真正的什么叫白色恐怖。那当时被认为这个事件齁是由中国国民党的特工发动的齁，那是要去控制学生运动啦，控制什么相关的事件，所以大概是这个类型的事件导致黄龙村呢在后续的职业生涯之中有举办这个相关的研讨会。比如说他在1993年担任陈设社长的时间呢，黄龙村就有举办过这个台大哲学系事件20周年的纪念研讨会，那希望呢平反这件事情。也有在1995年的时候呢担任台大四六事件的调查事件召集人，也平反这件事情。所以其实黄龙村这个人呢，从1987年解严之后啊，然后从这个民主化开始前，他就已经慢慢找机会再把当年曾经背负过这些罪名的人齁慢慢的去做改变。那这些齁其实齁可以看出来，黄龙村这个人确实齁蛮愿意去做一些这种事情。很多人都听过台大哲学系的事情，很多人都听过什么四六事件啊，什么刑法一百条啦，这个大家都有听过，但是很少人就是会真的把黄龙村跟他连接起来。黄龙村呢在1996年开始呢就担任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的人文及社会科学发展处的处长，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呢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然后全职呢负责921的赈灾灾后重建工作。2001年的7月底呢，以行政院921赈灾灾后重建委员会的执行长身份呢担任桃枝风灾的中部第五作战区的救灾指挥官。在2002年呢转赴教育部哦，然后开始进行教育改革。那2005年呢担任中国医药大学的校长，然后当了八 年之久。那后续呢，在2020年的时候呢，他被蔡英文邀请担任考试院院长。他是一个以当时以民进党想要以废掉考监为前提，然后把考试院缩编的这个情况去担任这个角色。所以当时他其实面临到的新的措施，包含像是考试委员减半啦、院长任期缩短啦等等。黄龙春当时就是要面对这样的挑战，去接受这样的职位。那当时这个黄龙春他最终他希望让考试院是一个称职的、一个好的国家人力资源部门，然后希望能够培养现代政府需要的治理人才。那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考试院在干嘛，然后考试院就跟他前面讲的一样，很像一个整个政府的 HR 部门。你要怎么样去找到对的人，然后找到适当的方式培育出我们更需要的人。比如说大家都在讲医化，那什么样的人决定什么样的政府该怎么样的医化，什么样的 position 该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我觉得这都是每一个不同的角色要做的事情。甚至呢，从年金改革啦，那年金改革之后呢，怎么样让公务人员更有成就感啦，更有这个什么生活保障等等，这些事情都会是考试院要面对的事情。那讲了这么多，其实必须说啦，从很多专访上来看的话，你很难去从一个角度去说出黄龙春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觉得真的超难的。他就是一个，坦白说我看了蛮多他的专访，我就会觉得说哇，很难就是一言以蔽之啊，黄龙春就怎么样的人，黄龙春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姓名学里面外在上面存在低调奢华的情况。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不错，这个人不错啊，这个人没败啊，这个人到底怎么不错你也说不上。但是呢，今天有件事情要发生了，黄龙春冒出来，你就觉得给他我 OK， 类似这种感觉。所以当时考试院跟监察院的人选，蔡英文提出来之后，监察院人选陈菊，哇，大家干得要死，大家一堆人有意见。那有人对黄龙春有意见吗？没有，为什么没有？这个外在的倾向低调奢华，拿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 OK 啊，有点这种感觉，姓名学的这种感受，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尤其这个人已经是中华民国政府底下五院之长之一，所以我觉得绝对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但是呢，居然可以这样子默默的低调做了这么多伟大的事情之后，其实这个人就这样藏在这个地方，没有人注意到。那接着我们要讲这一集的重点，为什么会讲到今天会讲到这个人？其实是因为在4月3号，就是录制节目的前几天发生这个大地震，哇，这个大家的记忆呢又回来了。那不过呢，就我的分析，我的节目的频道的听众呢，其实有蛮多人在30岁以下。那也就是说，1999年发生的921是一个非常懵懂的阶段。其实说真的，对于学长当时921的这个回忆啊，跟这个过去的经验啊，其实也蛮薄弱。因为921发生的时候呢，学长其实国小而已啊。其实那时候学长的状况呢，就是一个睡到翻天，隔天早上起床，然后我妈跟我说，今天学校放假，然后心里想说，哇，太爽了吧？那发生什么事情？今天放假，骗人的吧？太高兴了吧？然后就完全都不知道，完全睡得跟猪一样。坦白说啦，也是好命啦，真的就是运气很不错。那隔天呢，就跟妈妈一起出去看当时的这个台北市的状况，然后才知道说，哇，昨天晚上大地震啊，这么恐怖。更恐怖的事情呢，是因为当时我爸其实在中国工作，在中国工作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是看到新闻，觉得说台湾好像已经全爆了、全灭那个状态，然后想打电话回台湾呢，因为这个海底电缆呢被夹断了，所以呢打不回来，哇，就是心里面呢肯定是更焦急的。所以我就觉得，哇，那年代的人真的是不容易。那讲到这边这个黄龙春的故事，我们等一下再切入他的角色到底是什么。那但是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921大地震到底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其实九一大地震呢，顾名思义是在9月21号的发生的地震，它当年呢是1999年发生的，那在凌晨的时候发生哦。然后这个地震发生的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是它的震央呢在台湾的境内，不像之前这阵子可能地震大部分都发生在什么海底地震啦或什么地方。那这一次91的地震呢，它是发生在南投，震源的深度呢只有8公里，非常的浅。然后也就是说，这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那它的规模呢达到 7.3， 那美国呢是有量到 7.6 或 7.7 的这个状态，那可能很难去理解这是什么概念。那其实呢，稍微从侧面叙述一下它这个客观的事实里面这个东西有多恐怖，大概的概念呢就是说，从台湾的中部南投的这个地方吉吉这边，然后呢地板往下挖8公里，然后里面塞大概50几颗核弹，广岛原子弹的威力，然后呢一夕之间引爆，砰，炸开的感觉。然后呢造成多少事情呢？造成2400多人罹难，直接死2000多个人，那29个人失踪，有10000多个人受伤。那另外呢有将近50000栋房屋全倒，那有50000多栋房屋半倒。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因为现在最近比如说像这次的这个地震里面，先不提山崩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包含像房子可能倒了2-3栋，有些进到危楼的状态，大家就已经讲到翻天。包含像之前的台南的大地震2006大地震，围观大楼倒一栋，棒，大家就已经讨论的不得了。那921呢是倒了将近50000多栋房子，那另外50000多栋呢是进入半岛的状态，所以非常的恐怖。 那这个地震哈，我觉得坦白说，看了真的是回想起来是蛮难过。当时其实有印象的话，你大概年纪够大的听众，大概会回想起，就是说当时在新闻之中，哇，每天好像就是会有人挖出来，每天就是房子都倒了，然后从哪边都怎么样。因为学长就是台北了嘛，就比较没有感觉。但是在台中、在南投，其实那边的影响之严重，大家可能很难去想象。那在里面一个客观数据里面显示哈，它的最大的垂直动量达差到11公尺哦，那这个水平错动到10公尺，也就是说这个断层呢发生在台湾的南投，那这个断层在发生震动的时候呢，两边最高差到11公尺，两边横线最高差到10公尺，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断层发生在你家门口的话，那你家的门口会忽然之间跑到大概3-4楼的高度再移回去，这个感觉。那水平呢会移到10公尺这个角度，也就是说你现在站在这个地方，有个人跟你相隔10公尺在断层对面，那有一瞬间呢你们会对到一起，眼睛正对彼此，然后再移开，然后在这个强度之间去移动。那也就是说中间如果有任何的房子、建筑物、水管、电缆什么东西，只要能够当时是被固定在这个断层的两侧，那你就要必须承受到这个力量去把它拉开。那这个地方呢，断层地表的破裂面全长大概造成了106公里，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106公里，妈，很长，非常长。如果你是以时速100，就是你开高速公路的这个时速100公里的时候，从断层头开到断层尾大概要开大概1小时的时间，很恐怖，非常恐怖。那当时全台湾最大震度就是在震度部分，南投呢是7级，这云林、台中、嘉义都是6级，那其他地方大概是5级、4级，然后造成这么大的影响，那其实非常恐怖啦。那当时造成很多后续的问题，那更别说更恐怖的是什么，是这个主震7点多级的这个主震发生之后呢，不到1小时之后连续发生了6.7级的这个余震，隔天6.8的余震就有3个，那6级以上的余震就一大堆，大概有8次、9次。所以在9.1大地震之后，整个台湾大概发生了10000多次的余震，所以你当时在救灾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来自于第一个主震造成，而是来自于余震之中，哇，越来越多事情一直去这样起进去，你就觉得非常的恐怖。那当时有记录的情况里面来讲的话，这个余震有记录的呢，在6级以上的就有9个以上，那其实非常恐怖。那时间呢，从9月21号开始呢，到9月26号，陆陆续续都有8、9个，到2000年都还有余震。那不过那有点久了，那不过因为是同一个断层的关系，所以一般呢，最后2000年那个也被认为是921的这个余震。那目前为止整个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花莲的4月3号的地震它目前的死亡人数大概是10个，那可能还会增加一些是还没有被找到，还不确定，所以你大概就抓10多个上下。那各位去想见，在9.1当时发生的时候，在学长常说的有网路，但是呢没有什么。没有行动网络，手机呢没办法上网，所以很多什么画面啊惊悚的事情没办法及时的传递什么的，所以不管像是你要怎么救灾啦，你要怎么样去传递一些资讯啊，其实当时是相对困难的，更别说现在这个地震呢大概死了10多个人，这么快就被找到，当时可是有大概有10万栋房子里面要去搜索，那还要去找到有多少人，那死亡人数呢非常的多，就是每天都一直增加一直增加，然后当时更没有什么这个震灾72小时的黄金时间，比如说你房子倒了啊，有人被压在里面，你可能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活下来，所以那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每天你会觉得很恐怖，然后整个这种氛围啊什么这种情绪其实是蛮压抑的。那在维基百科里面提到这个当时这个事情大概造成全台湾的经济损失至少台币3000亿元以上。这整个地震大家很难想象性，就是比如说现在的4月3号的这个花莲地震啊，大家震到之后觉得说哇好像有点严重啊，好像有点恐怖的感觉啊，花东的交通好像就进到中断的这个状况。那其实呢这个事情呢在9.1的发生的时候呢，大概是整个台中南投附近非常多人整个路啊是不见的，那什么小学什么是不见的啊，大楼整栋就消失不见，直接不见，什么夷为平地啦。那南投呢在正阳很危险之外呢，在台中呢东势啊丰原太里其实都非常的严重，那什么大楼倒塌啦，学校倒塌啦什么的非常多，几乎已经到了就是不像说我们现在好像花莲有个房子现在有倾倒的状态，当年围观大楼有一栋楼倒下来，那个时候呢大概9.1地震发生完之后计算起来大概就是有10万栋，有5万栋全倒，5万栋半岛这个状态，梦城上你已经是就傻眼状态的那种感觉。好了，那今天这一集其实也不是要跟大家说啊9.1多恐怖啦，现在这个怎么样啊，那个执政党现在多猛多猛啊，其实我觉得不是齁，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9.1这件事情其实就跟在美国的9.1一样齁，之前有如果听过有一集台美关系的那一集的话，就有听过9.1其实对于现在年轻时代的美国人有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相对的9.2呢对于台湾人也有非常大的影响。那我觉得最近齁其实脸书上面啊 Trade 啊什么各 式各样的地方都有在很多地方谈过说，比如说台电啊、自来水啦、瓦斯啊，其实都有很多非常厉害的那个机构啊，其实做了很多厉害的事情。回过头来看，你就会发现近年来其实越来越少大型灾害发生之后呢，造成了停水停电的相关事情啊，这种事情已经变少非常多。那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进步。那今天我其实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9/21之后到底台湾做了些什么事情，台湾做了什么样的改变，为了让台湾人呢未来可以跟灾害共存，然后呢能够呈现出更强的社会韧性来面对这些更困难的处境。9/21呢，当然政府有介入非常大的部分，它主要分成两个部分，前面已经提到了这个9/21灾害对台湾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这数十万栋房子倒掉啦，然后非常多人变成受灾民啦等等。那主要分成了两个大的单位，主要呢第一个是9/21的重建委员会，这是纯官方单位，另外一个是9/21基金会，那其实都是有官方的那个色彩存在啦。不过呢重建委员会呢是 under 在行政院底下，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中央级的一个窗口来进行一个整合的一个资源分配。那以及比如说像是交通部啦、这个地方政府啦，或是各式各样的卫生啦，很多的局处单位部会里面必须要来做中央级的统一协调，这就是以重建委员会。那不过在我们之前节目里面彭白显那集各位应该有记得，当时这个921的重建啊，比如说南投县政府的角色是什么，比如说省政府当时的角色又会是什么，那比如说行政院的角色是什么，中央地方这些很多权责关系其实在那个年代呢是相对不是那么明确，而且在整个政府的层级啊，比如说在宪法层级上面其实有很多地方是叠床架屋的。但是呢在重建委员会这个层级来说的话，其实一般来说对于地震的想象、震灾的想象、灾难的想象，一般人在想说如何把一个灾区复原，大部分都是想说这个电力抢通啦、这个瓦斯水啊抢通啊、灾民的生活复原啦、那个交通管道啊，比如说桥梁啊、什么隧道啦、抢通啦等等，这种相关的事情大部分认为这是主要震灾 focus 的点。那如何解决这些灾难其实就是这样。那确实整个政府的体制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以这个角度来出发。那怎么看呢我们从这个9/21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从这个主委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第一任的主委是谁呢，是刘兆玄，第二任呢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黄龙春，第三任陈景煌，第四任郭瑶琪。那刘兆玄呢跟郭瑶琪呢都是交通部背景的，他后面呢都有担任过很多相关工程的事情。陈景煌呢是以医疗相关事项为准。那黄龙春的角色是什么呢，他就蛮炫炮了。黄龙春本身在我们前面就有介绍过，他是心理学系出身的，后来呢组长了非常蛮多这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的领域，再从国科会的角度。黄龙春呢作为第二任其实他的任期大概从2000年开始，那2000年开始之后呢，其实他就是基本上震灾是发生在1999年，所以他是在国民党政府交接给民进党政府之后由扁政府来指派的第一任。那这也可以看出陈水扁在这方面上面的用心。那这用心是什么呢，主要呢是震灾重建委员会的委员会呢，他的组织架构呢分成以下几点，比如说分成企划处、协调联络科、法制科这几个处。像企划科就是以规划啦、企划啦、未来要怎么做、要做什么事情，以规划的角度、策略的角度来看。协调联络科呢是因为以灾后重建的角度来看的话，这里面涉及到的部会、地方政府、局处，然后从地方到中央有非常多人需要协调联络，所以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呢，协调联络科就非常的重要。那法制科呢，法制科基本上就是在政府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法源的依据，背后有没有法源来支持你做这件事情，有没有政府做完之后反而就他不小心违法了，不小心违反了人民的个资法啦，侵犯了人民的财产权啦，这就是相关法制科要做的事情。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大地工程处，比如说水土保持科啦、环境保护科啦、水利工程科啦。那另外还有一个局处呢叫做什么，叫做产业振兴处、工商业振兴科、服务业振兴科、农业振兴科，那还有生活重建处、公共建设处、住宅社区组、行政组跟巡回小组。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整个灾后重建并不是只有 focus 在大地工程啦、土木工程啦、住宅重建啦等等，其实有一大部分叫做产业振兴，有一大部分叫做生活重建。那另外一个单位呢叫做9/21基金会。9/21基金会在做什么呢，9/21基金会的重建工作主要完全 focus 在人的角色上面，比如说少年成立信托保护财产啦、社会福利机构重建啦、那这个劳健保的保障费用啦、补助灾区、补助农村聚落啦、保障相关的什么赈灾灾区的事情啦、独居老人啦什么的。那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部会，所以非常多不同的以人为本的这种单位存在跟这个专案存在。所以换个角度想在赈灾这件事情上面来说，绝对不是一个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肉眼可见的建设达标之后呢，这件事情就结束，这件事情就完成，而是说比如说如何要扶起一个灾民，比如说当这个地方出现了大型的震灾，学校都倒塌了，基础设施也完蛋了，那这个地方的年轻人小朋友，那甚至是正在工作的刚出社会的人，那他们的工作机会、他们的教育、他们未来生存的情况，是不是就从此这个地方的这一代人就输给了其他县市的地方，因为他们的教育可能就水平相对落后， 后，那能做的工作呢也相对的落后，所以他是不是就会有发生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哦，就是知识体大，绝对不是一个就单纯建设可以完成的地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从灾后生存委员会里面可以看到，其实有非常多人在这个地方做了很多的用心，然后让能够让这个九二一的灾民哦，受灾户能够重新走出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哦，真的是蛮了不起的工作，因为回归到现在的社会，其实很多人不记得九二一了，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曾经自己的家庭可能哎就是九二一的受灾户。那我觉得这都是这个整个政府啦，很多人啊在这里面帮忙，试着让很多灾民重新站起来。那我觉得这样讲，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模糊了。那我觉得从这个九二一基金会也好啦，或是赈灾当时捐款的这些钱来讲的话，大部分人都可以很能够去理解说，比如说当我们有10万栋住宅是不能够住人的时候，这里面假设每一栋住宅至少住10个人，就会有100万人可能他们的居住上面出现了问题。那这时候大家对于捐钱来讲，绝对是非常直观，就是说好，我捐1000块，我捐1500块，我捐2000块，我捐10000，我捐10万，那我希望能够帮助这些灾民不要流落街头，不要餐风露宿，随时都还要担心余震啦什么各式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捐钱呢，理所当然的是为了要帮助这些人能够避免这些状况，所以我们捐了很多什么帐篷啦、食物啦、水啦这些事情去给他们，这完全都合理。但今天问题是，如果你捐给他的钱是要给这些灾民未来他们自己买房原地重建的时候，作为这个购置资产的资金的时候，或是补贴利率的时候，哎，这时候你还愿意捐一样的钱吗？这时候大家就会有点哎，这个嘿，怎么办？但是呢，这事情又不可能不做，所以在这里面之中，如果一个政府只 focus 在大地工程，是 focus 在土地工程， focus 在基础建设，但你没有考虑到这个地方的产业以后该怎么办，这个地方的教育以后该怎么办，这也是一般人可能如果你不是灾民，你不是受灾户，你根本就想不到这些事情后续会怎么发生。你可能觉得啊，我们今天把食物水啊，我们找了很多老师去教学，然后去义诊去干嘛了，好像帮助到他，但是长期来说他们还是处于一个需要受人协助的状态，那就绝对不是一个健康的情况。所以一个政府要负责任的让这个地方的人可以站起来。另外一个当然是很直观的是未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建筑技师工会里面的建筑工法的设计规范啦，瓦斯在架设管线的时候也要考虑到断层带啦，台电自来水相关全部都要做到。但是呢，如何去应对这些事情，还要配合法源依据，让所有事情都是可以合情合理合法的去完成。那我觉得这才是真正考验一个国家的韧性的地方。那这边其实网络上面有一个叫做谢志成，他其实就是当年九二一基金会的执行长，还有在他的网站上面整理了一系列的法令汇编。因为其实当时立法院包含设置这个灾后重建委员会，他本身要有预算啦，里面要钱啦，那必须要拿一些相关的融资啦什么的事情，这有非常多的相关的条例必须要进行。整个法律齁跟他的暂行条例的执法齁，在他的网站里面这个竹繁不及备载，我随便念几条大家就知道说诶，其实好像我以前没想过这件事情，诶，怎么好像我不知道这个事。比如说九二一赈灾的灾区不动产纠纷协调处，比如说这个房子倒了压到别人家，被压那个房子是没问题的，压别人房子倒了，那这时候纠纷怎么处理，委员会怎么样去评断。那比如说这个灾区重新实施地级测量法，我们前面有提到九二一地震大到地震带呢最高有差到10公尺左右，那这边地级怎么样重新的测量，怎么样重新规划，那受损建筑物怎么样去进行安全鉴定，那这边包含到去鉴定的人员的安全之外，因为你这个安全鉴定还会有保险的问题，还会有后续资产处理的问题。那另外还有农村聚落重建啦，住宅重建啦，原住民聚落啦，那临时住宅的住户大会应该怎么做，那临时住宅的住户分配跟管理办法是什么，那有没有先租后售啦，救济型住宅的怎么样安置啦，那后续这个住宅怎么退场啦，那甚至是重建就业的服务职业训练，这方面也都有申请的办法。再往下看的话呢，就还有更多的，比如说是各大部会，比如交通部补贴金融机构办理观光产业担保借款利息展延啊，农业委员会去补贴担保利息，那九二一赈灾灾区的都市重建的基金，然后融资拨贷，这些全部都需要立法，需要经过审查，需要经过这个行政院立法院大家全部全民同步一起来完成这些相关的审查要点，而且这些必须要帮助到这些灾民。那我觉得换个角度想，大家从另外角度去思考的话，就会去想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如果你今天你是一个四口之家，然后你是长子，哇，一个地震把你的父母带走了，你还要带个弟弟，这时候怎么办？那你爸的房贷算谁的？你家人的房贷算谁的？教育问题接下来怎么处理？大家都可以随时可以救济你啊，吃个半年一年，吃个一年半载，我觉得不是问题啊。但是你后续这个人怎么样重新站起来，重新扛起这个家庭，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困难的地方，这也是一个政府必须真心要考量的地方。如果你今天重点呢都摆在交通建设搞定了啊，什么都恢复了，但这些人永远都不一样，这些时间永远都不一样，那这事情怎么办？那今天换个角度想，如果你是一个四口之家，你是一个 中一个家长。好，这个地震发生了之后，哇，你的右手可能没办法工作，你的小孩走了一个。那这个时候刚买的房子的房贷还在缴，还有15年要缴完，那你的车子也报销了，工作的场所公司直接不见了。请问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听到在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说啊，在明龙重新走站起来念书什么的都是大家蛮好命，但是我今天真的发生了，你真的是脑袋一片空白，你看了你熟悉的家，你还有这些事情过完了，你好不容易活下来了，后面贷款的事情怎么办，信用卡要不要缴钱，那你的现金去哪里提，银行都已经爆了，那去哪里做，所以它有很多后面的事情还需要被解决，还需要去完成。所以相对的，我觉得这些事情就一环扣一环，我觉得整个九一重建有非常多的机制跟很多需要被知道的事情，然后整个部分呢，九一这个事情呢，推动了一个全国性的灾害防救法。比如说在2000年以前，基本上是完全没有灾害防救法里面，它只有分成这个行政位阶啦什么的。但是在2000年以后，因为九一的部分催生了，确定了中央直辖市乡镇市的三级防治法，中央呢还要成立了国家灾害防救中心，还要成立特种搜救队，之后呢还要成立了比如说像是国军主动救灾机制啦，设立灾害防救法，比如说灾难发生的时候，国军是可以主动直接出发派兵前往，它不需要通报这个什么国防部啦，不需要通报什么，他只是告知啊，地方的这个国军呢就会立刻出动，那这确保救灾的黄金时间能够被掌握到。那这都是逐步每一次的灾害，每一次的问题发生之后呢，一步一步带着台湾人往前。那我觉得这才是慢慢在进步，慢慢在发生。每一次的出包，每一次看起来不够完美的地方，都会让我们变得更强。现在看起来你会觉得，越来越舒服了，好像这个地震发生了，这个事情发生，好像有一点危险，有一点怎么样？房子倒的也变少啦，那开始抓战犯啦，怎么样？但其实整个系统里面还是有很多超级英雄正在逐步的往前走，那我觉得这都是很厉害的地方。那前面有提到这个利息补贴部分啊，其实有一个案例我觉得非常经典，也非常希望跟大家分享。当时九二一基金会其实它收取了民间其实非常多的捐款，成立当时将近有140亿元。那这140亿元呢是由民间人士成立，有会计师去看啦，然后协助灾民安置啊，生活医疗辅助。所以可以看到这个重建委员会主要 focus 在大型的事项上，就是政府单位能处理的事项上。可是因为民间的财产是私有制，你只能协调方法之后呢，后续的介入还是要九二一基金会进去前往，那就是以民间人士为主。当时有一个叫临门方案，那这个东西呢叫做免担保，那可以直接跟这个九二一基金会借钱。那当时呢10万户房子倒了，重要必须要重建，当时呢他们就借了非常多钱出去，让这些重建户能够在没有担保的情况下先借钱，然后想办法把房子重建之后呢，找回自己的家园，找回自己的这个空间，然后慢慢的逐步的站起来。那当时呢就借出去了80几亿，完全没有担保品，完全呢没有担保品，只有法律的保障，说你不还钱我们会告你会怎么样。但当时呢最后这个80亿借出去之后呢，全部通通都有还回来，非常厉害。那捐款使用率呢达到112%，那甚至到2008年整个九二一基金会已经结束之后呢，这个还有剩余45亿的基金，剩余45亿元的钱可以拨还给台湾法人赈灾基金会。那我觉得这个九二一的整个回顾在这个报道者有一篇这个文章，我觉得蛮多内容都非常的棒，而且我觉得他看起来都觉得哇，真的是看了很感动。所以一路走来这个地震啊或什么赈灾啊，我们看起来越来越舒适啊，甚至现在还可以去嫌说哇，手机的什么讯号警报没有响，哪时候有响，哪时候没有响，是不是民进党又在干嘛？那该想的时候不想，然后可以来怪这个事情，而不是说，哇，已经发生到了7级地震，在我们台湾这么近的地方，水电完全没事。然后呢，大部分的人其实那一天去想的事情都是啊，工作要迟到了，要干嘛？那只有很少部分人会受到影响。那我觉得这已经是在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甚至后续的各大灾难里面，包含是水灾啦、风灾啦、地震的震灾，有灾民的话，有灾民出现的时候，地方政府啊、中央政府都随时都有相关的法源依据去协助这些灾民重新的站起来，重新振兴当地的产业。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怎么讲，你很难去想象说原来立法院它是一个这么重要的地方。大家都会觉得说哇，震灾发生了，那是不是这个消防局、消防署，是不是台电，是不是自来水，是不是瓦斯公司进场，是不是国军过去。但是其实立法院在这个地方，在从金融层面，从各式各样的层面去重新的去让这些灾民正式的站起来，靠着自己往前走。那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很值得这个怎么讲，很值得被大家注意到，然后这些超级英雄就隐藏在这个系统之中了。 那这么严重的灾难，将近50颗原子弹在南投吉崎这边引爆之后的这个地震的震波，可以造成了将近3000亿台币的损失。然后在这十几年之中，这些人逐步的，虽然说一定会受到影响，不可能没有人没受到影响，那但是这些灾区呢，逐步的站起来，逐步的往前走，新的建设也进来，也立下了很不错的典范跟制度，而不是说哇灾民出现了，哇靠哪一个老大爷老大哥，然后丢了一堆钱，然后开了一些法令上面的特快车，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从制度层面，从建制的层面，从科技，从建设，从土木工程，从各式各样的东西，到教育，到经济，到金融，到整个产业面，全方位的来支援这件事情，才让这个赈灾逐步的走出来。那我觉得这真的才是一个怎么讲，进步国家慢慢该有的样子。我们可能还不够好，但是我们就是一路在往更好的地方走。那我觉得这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希望跟大家分享。那这样的社会韧性其实我觉得大家这个是电视上面看不到，也是在赈灾影片的时候看不出来的东西，但是呢，会产生出这么大的韧性，会有这么多人在推动各式各样的法源，推动这种赈灾的搜救队的成立啦，搜救设备啊，然后这个台电的技术啦，比如说像最近的脸书贴文上面提到的，这个台电的指挥中心在高雄有一套备援中心，随时准备启用，只要台北的有问题了，高雄随时启用，这也是世界罕见的设计。那到教育啊，到经济层面这边，其实这种软实力是反而世界各国里面看不出来的。很多其实这种国家啊，在大型的自然灾害发生之后呢，这个地方的人可能从此一蹶不振，这个地方的产业可能一蹶不振，这个地方的家庭可能一蹶不振。台湾政府跟台湾人能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些人可以靠自己站起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强大的韧性，那这也是显示出一个心态啦，就是我们台湾人就是住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这里有地震，我们知道我们可能轻忽了它，但是我们未来会跟这个地震共存，我们会想办法让我们活在更安全的地方。然后我们住在这边呢，并不是为了以后发生地震要靠别人的善意我们才能活下来，不像说可能中国又要冒出来，像当时的中国在发生九一震灾之后呢，要求全世界的各地的红十字会在进行震灾的救援的时候，必须要经过中国的同意，必须要告知中国等等这些事情。那我觉得这种时候这可以看出来台湾人跟中国人还是不一样的地方啊。那台湾人发生这些问题并没有打算要靠别人的善意，我们当然很喜欢别人的善意，我们也很愿意接受别人的善意，甚至在别人发生问题的时候，台湾人也很愿意给出我们的善意，但是最终要站起来的还是靠我们自己，最终要站起来在这个土地上面生存的还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靠我们自己的机制把我们彼此救起来。那因为这边是我们的家啦，一走了之后从来不是台湾人的选择啦，所以在这地方生存跟地震共存，建立更好的机制，建立更好的办法，那从产业面啦，从各式各样的地方来解决这个问题，才是整个九二一大地震对于台湾社会影响之后呢，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原来在这个地方政府其实有花了很多精神，从法治面，从产业面，从经济面去解决这个问题，从教育面想办法让这个地方的人都可以逐渐的跟上，而不是说啊这一震下去小学都没了，小学要盖好要3年以后，这边人要怎么念书怎么办。那这边呢跟大家分享。接下来学长的姓名学小教室，今天要讲的是属猪逢寸。那这个寸呢，在名字里面其实蛮常出现的，它时不时就会出现一个，像春字里面就会出现啦。那有些名字里面刺啊，比如说帛底下也会有个寸。那寸字呢，就是走小。那属猪呢，猪是小生肖，所以逢小呢走好的格局。所以可以看出这个黄龙村其实坦白说，各位回顾整个你的经验，公共社会里面，你听到黄龙村这三个字的机会真的认真不多啦，认真低调。那请问他低调就代表他工作能力不好吗？低调就代表他事情做的不好，并不是，而是说这样。的人他可以默默的做得好，跟他共事之后你也觉得舒服，你也知道这个人厉害，那他会不会追求最大的曝光？他会不会跟黄国昌一样出来大吼？不会。但是呢，一旦给他机会了，轮到他上场了，他绝对能够拿出他最好的表现，来想办法呢在这之中做到一个他觉得好的部分。那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好同事、好长官、好下属该有的一个状况。那相对的，这样的人就会比较不被这个世人所第一眼就看到。那我觉得就相对的说可惜吗？我觉得也不见得，说不定他可能低调点，他事情也比较好做。所以属猪逢寸的朋友呢就要注意了，如果你自己就是属猪逢寸的朋友的话呢，如果你想要往上爬的话，请你自己把自己放到正确的位置，你想要在那地方往上走，那你就要想办法呢把自己放去那个位置，而不是说啊就低调的等别人发掘你。有时候呢你还是要主动一点才会往上走。那如果你自己身边就有这个朋友是属猪逢寸的，那稍微注意一下，如果在人际位的话呢他这个低调的人，所以事实的呢有些问题可以找他帮忙，找他想看他有什么资源他可以替你寻求到，这可能是他具备你没有的东西。那相对的，如果是 工作的话，他是你同事的话，属猪逢寸，那他想必呢可能就是一个低调默默冷静温和的工作者，那慢慢的呢，哎，有些事情呢交给他处理，那肯定不会有问题，那适时的请教他，向他学习，我觉得也是你的好机会。那节目的最后呢，就是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就学长有个全新的企划叫做十年一致，哎，致怎么写呢，啊，这个相关的内容呢我们会在最新一次的实体活动呢跟大家宣布。那这次呢我们在4月13号的下午举办一个现场的座谈，现场的一个论坛的形式，那会录制第一集学长的 live podcast， 主要呢也欢迎听众的这个踊跃参加。那十年一致呢主要是把对学长过去的发现啊，然后跟对不同的领域以十年为单位呢跟各个不同的领域的高手呢进行一个讨论。接下来呢马上上场的4月13号呢就是以军事篇为主，来宾呢会有林秉佑议员，报名的资讯呢也请有兴趣的话呢请私讯我，那这边的话就是一个付费的活动，也请大家注意，那希望呢大家来现场听听看学长这三年的回顾，然后以及宣布未来这个节目的企划内容的方向的调整。那不用担心啊，这个姓名学部分呢学长是肯定会继续，那不过就是多开一个新的系列，大概是这种感觉啦。那以上呢是今天节目，那希望呢大家都平安，谢谢大家，大家拜拜。